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。今年我们教会的主日信息是查考哥林多前书啊，宗长老啊，还有马斯传道，还有我，还有可能葛牧师，我们一起系统的从头到尾的查考哥林多前书。大家上个月来的知道，我上个月查考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后半部分。大家还记得我查考的内容吗？题目吗？感谢主，是神的智慧。我提到神的智慧是救人的智慧，神的智慧是耶稣基督让神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。同时我们也知道神的智慧也是福音，神的智慧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感谢主，我可以接续前面的信息，继续与弟兄姐妹可以查考我们如何传讲神的智慧。所以正道的题目已经出来了，我爱传讲主福音。主题经文很短，是2章1到8节。我们按照惯例，因为很短，我们就一起来念这8节经文好不好？弟兄姐�妹们请，哥林多前书2章1节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在乎神的大能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这智慧，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耶稣我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好，感谢神的话语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何等的恩典，愿求你在这段时间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也求主把你的话语赐下来，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主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领受，让我们也能够靠着你的话语而行。愿主祝福，愿主保守，孩子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所以福音的题目，我今天的讲的主题是福音，传福音。我想有三个方面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。第一个，主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和他钉十字架。所以保罗一上来他就说，我不知道别的。所以弟兄姐妹马上会问，那什么是别的呢？我按照经文的理解，第一，这个别的可能是人。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，前半部分提到了哥林多教会的纷争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有的人说，啊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，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，甚至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。所以保罗告诉他们，基督是分开的嘛。他其实即使对于拥护自己的所谓保罗派，他也说，我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嘛，你们是受洗归入我的名下。所以我想保罗告诉当时的哥林多人，不要高举人过于高举耶稣啊，不要因着人而导致分裂。那对我们今天来讲，我想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，而不是把人引到我们面前，让我们就是让别人成为基督的门徒，而不是成为我们的门徒。 当然别的第二点还有可能是什么，是人的智慧，也就是包括属灵这个外衣下的人的口才、哲学、科学、经济学等等等等。因为高超的口才还有哲理呢，是在当时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哥林多人所看重的。但是保罗怎么说，他定义不靠人的智慧，他生怕会影响他传福音的果效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当日的保罗所说的别的我们刚才都看到了，今天我们是否还有别的呢？今天我们在传福音是否还是有别的存在呢？是的，我想还是有的。我想第一个呢就叫恩典福音。恩典福音创始人叫平约瑟，他主要的神学观点有两点。第一，律法与恩典对立，高举恩典就否定了律法。平约瑟认为信徒既然在恩典之中，就完全不需要理会律法，甚至道德律法。第二点呢，人不需要认罪悔改，不再需要追求圣洁。因为什么？我们都在恩典之中，我们不会再犯罪了，我们也就不需要认罪悔改了。所以恩典福音鼓吹没有受苦只有荣耀，没有贫穷只有昌盛。大家可能在实际生活中甚至在网上会遇到一批人，他们说什么，他说我们不叫蒙恩的罪人，我们是信主以后我们不再有罪了，因为基督耶稣把我们的罪涂抹了。他们没有想到那个罪性，实际上我们是蒙恩的罪人。当然恩典福音大家会想到肯定会迷惑一大批人，人们也爱听这种福音，多好啊，我不用认罪悔改，我也不需要好行为，我想干什么就是干什么，主耶稣还依然接纳我，因为我是在恩典之中呢。第二个别的叫成功神学，或者叫成功福音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这个人，这个最著名的人是美国，在电视上我们能看到电视布道家叫约尔奥斯汀 Joel Austin。 如果主日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你们再打开我们任何一个 CTV 或者 CCTV 能看到他在那里讲，他的福音叫健康与财富的福音，教导人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，这样你就无法被打败，你要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有活力，总之你们就积极起来吧，你就会为上帝创造的一切，并且我们只要通过积极的思维，我们就可以在爱中真理中健康富足中可以和神有一个合一的生活。因此你如何祷告呢？你祷告不要求神让你忍受苦难战胜困难改善生活，你祷告这些祷告他认为都是病态的祷告。所以他也说你们不要只求加薪，你要求主让你成为企业的主，对吧？你要大胆的求上帝给我们整个世界，这样的祷告才是健康的祷告。不知道弟兄姐妹听到此是不是有点热血沸腾啊？但可惜他的福音只讲对了一半，对吧？他只基于好消息，但是却避免提到罪、苦难、救赎，好像他的好消息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快乐思考、积极的思考就能够克服这些苦日子，而不是关于基督如何战胜罪恶和死亡。所以有人说奥斯丁的福音是棉花糖福音，虽然很甜但会使人营养不良。它本质上呢，是不是一种以上帝和他的荣耀为中心的神学，而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心理学信息。它的目的是让人对自己的感觉更好。 但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光不知道别的还不够，我们还要像保罗说的，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。因为我们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十字架是道路啊！我们接受基督，我们也要接受十字架。我们所得到的不但是一个基督的生命，也是基督的道路。所以如果弟兄姐妹，我们想要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要十字架作为我们的道路。说到这，我想弟兄姐妹可能都明白基督成为我们生命这个道理。但是如果我问我们是否有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，是不是就不太多了？更重要的，我们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，是否又少之又少了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再问，我知道耶稣，我要知道耶稣什么呢？我想第一点就是知道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让耶稣做主。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，可能是出于好意去吸引人，也可能是出于盲点和无知。我们是否有意无意的会把耶稣描绘成阿拉丁神灯啊，有情必应，把耶稣基督这个主人变成我们肉体的需要和今世富足的仆人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，说一百多年前，有一位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南方的一个小乡村传福音，他就在他的这个教堂的大门口贴了一个信耶稣得永生，但是一直却没有多少人愿意来。直到有一天，突然有一大批人来到了教堂，以至于人满为患啊，传教士就高兴极了，哎，怎么这么多人，感谢主，可能是祷告蒙了垂听，对吧？但同时也很惊讶，为什么一向啊对耶稣冷淡的人，今天哪来这么多的火热来到教会了？于是他就问他们，这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大门上的字因雨水冲刷，那个永字少了一点一横，那个生字少了底下的一横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想见，信耶稣得永生就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。所以他们来找水牛了。虽然是啼笑皆非，但却让你我沉思啊！传福音是让人信耶稣，但是信耶稣得什么呢？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让人信耶稣得永生，还是信耶稣得水牛？大家可以想见，得水牛就是要得医治、避祸、平安、发财啊！信了耶稣买了大房，信了耶稣没有疾病，信了耶稣能挣大钱。当然我说这不是说这些都不好，这些可以讲都是神的恩典，但是我想我们更要传讲耶稣是主。我们既说平安，我们也说苦难中经历主的平安，我们既说健康，也说疾病中得到主的安慰，对吧？我们既说恩典，也说世人都犯了罪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只讲得水牛的福音，我想如果人信了主以后也得了疾病，工作甚至也丢了，也遇到了难处，会不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疑问？我甚至极端点，会不会说你们是骗子？所以我们不能讨人的喜欢，我们只讲传信耶稣得水牛的假福音，我们更要传讲耶稣是主的福音。 第二点，我想知道耶稣是从心里知道。所以如果我问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耶稣吗？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说，我当然知道。但如果就像刚才问的，我们再说，我们是否从心里知道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否都经历过耶稣，我们明白主的心意，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了？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就好像恋爱中的男女，一开始是否也是从头脑知道，慢慢相处，关系渐渐亲密，相互了解越来越深，最后也是发展到心里知道，走入婚姻的殿堂。所以我就想，当我们与主越来越亲近，越经历他的信实和平安，那就越来越有基督的身量，也就越来越让人们看到我们身上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，那么我们传福音才能更有说服力。说有一个商人，他本来不信神，而且是极其世俗的人，但是有一天他却得救了。有人就问他，你是怎么得救的呢？他说，在我店里有一个伙计是基督徒，我是因他的好榜样信了耶稣，因为他生命的见证比话也更好啊！他生命勤勤恳恳，工作勤勤恳恳，他任劳任怨，他待人接物总是喜乐，我向他发脾气他也不生气，他虽然没有啊一直劝我信主，但是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主耶稣，所以我现在也信了主耶稣，我也非常喜乐。那进一步的呢，保罗也提到了十字架啊。今天的十字架我们知道好像是一个装饰品，很多小姑娘们带着它很漂亮，但是如果我们追溯到十字架的原意，其实是非常令人恐怖的。十字架是死刑的刑具，对吧？行刑的方法，它是要先把犯人的双手打横张开，并用长钉穿过两臂前臂的两条骨之间，把手臂钉在一条横木上，然后再把横木放在一根垂直的木上，再把双脚钉在直木上面，然后把十字架竖起来，然后呢任这个犯人慢慢的死去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之所以被钉十字架，是因为要为我们赎罪。我们可能都知道灵后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彼得前书二章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所以有时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都知道耶稣钉十字架，但是有时我们舍身处地的，我们不妨想想，如果我们就在那个十字架下啊，刚才宗长老也提到了，那个十字架下我静思，当时众人你还记得吗？怎么说他啊？你若是基督，你就下来吧，让我你就下来吧。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姐妹怎么说呀？她说，我要是基督啊，我就下来给那个说的人给他几巴掌，然后我再上去。可不是这样的呀，我们的主耶稣之所以忍受讥诮留在那个十字架上，不是那几颗钉子能阻挡他的，他是爱，对吧？他是顺服父神的。所以十字架是救赎，十字架是对付罪。我们不传福音，不传十字架，我们就不是福音，不说罪也不是福音。有一首歌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我重罪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保血，求主使我进十架，十架流出活泉，从加略山上流下，降我罪洗清洁。同时呢， 十字架也是爱，十字架也是恩典。我们传福音是为了回应基督的爱，你我都要做十字架的传达者。我很喜欢这首歌《十字架的传达者》，我们有时候也唱过。我是极微小的人，罪人中的罪魁，虽然如此，主呼召我，我恳切期待盼望，不再羞愧，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。所以有一个新闻记者，他是在印度旅行，啊，他看见一位传教士，他在印度设立了一间麻风院，专收患大麻风病的人，他每日向他们传福音，并为他们洗麻风病的伤口。所以新闻记者就对这个传教士说：“哎呀，这种工作就是给我100万元一天，我也不干。”传教士怎么回答？若是为着100万元一天，我也不干这种工作。还有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都知道，这位知道是谁吗？戴德生，内地会的创造人，他从1853年来到中国，直到他死去，毕生都倾向于建于中国的福音事工。啊，他对神绝对的顺服信靠，给我们中国带来神丰富的祝福。或许我们也都知道，有的弟兄姐妹知道他的那句著名的名言：我若有1000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我若有1000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后半句，不是为中国，而是为基督。第二，传福音的态度是软弱惧怕。保罗为什么会软弱惧怕？我想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困难。正好咱们教会查《使徒行传》，跟这段经文正好切合。保罗在腓立比、在帖撒罗尼迦、在比里亚，是都遇到了激烈的抵挡和对付，是吧？即使他在就是希腊学术的中心叫雅典，啊，他传福音的收效也不是很大。然后呢，他孤身一人的来到了。就是道德败坏、文化发达的，哥林多。所以他外部环境的困难，带来了保罗内心的软弱、惧怕和战惊。但我想弟兄姐妹也不要误会，保罗这里说保罗怯懦、胆怯、懦弱，并不是说啊他真的那样内心的惧怕，他是说保罗对主忠心。他生怕辜负主的托付，而有的小心谨慎、时刻依靠主的态度。保罗说自己软弱，他实际上是时刻提醒自己，我要依靠主，我是不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，而是要单单依靠神的大能。因为人只有不靠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才能让神的大能彰显。我们知道神不用自以为是的人，所以保罗也是明白神心意的人。保罗自己说：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就靠主什么时候刚强了吧。而保罗的恐惧战惊，我认为是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。因为他说过，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的，啊，我是不得已的，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，啊，我若甘心，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他是一个会依靠的人，他惧怕，他所以可以完全依靠人， 他也是一个有使命的人，他战兢是生怕自己不能完成神的使命。所以有人说啊，我们基督徒有两条命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使命，你我都是有使命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你想到没有，我们传福音最大的拦阻其实不在于福音的本身，也不在于福音的受众，而在于传福音的你我。若我们有足够的谦卑、忍耐和爱心，也有愿意为福音付出代价的那个决心，放弃自身的权利的话，那么任凭客观环境如何恶劣，人心如何刚硬，我们的福音还是可以发挥无坚不摧的震撼力。我们也想到时刻提醒自己的软弱，也就时刻靠着主刚强。而且我们要时刻牢记神的托付，抓住一切机会传福音。所以在提后保罗不也说吗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用百般的忍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，你可曾想过，如果从今天开始，就从今年开始，我们单单的一个人传福音，而且我们一年只要争取一个人信主，以此类推，我想问大家，十年以后你知道会有多少人信主吗？这个我们学数学的、学理工的知道，二的十次方1024个。我们如果一个人一年就传一个人福音的话，一个人就会变成1024个，一变二，二变四，四变八嘛。有一位弟兄，他因为传道、传福音没有效果，他就极其灰心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梦见自己做了个佣人，主人吩咐他去打石头，他打了许久都不能破碎，所以他就灰心丧气。但主人就问他，你为什么不打石头了？他说，因为我打不破，所以我不打。而主人就责备他说，打是你的责任，石头破不破不是你的责任，你怎么好因为石头不破就不听我们的吩咐，不听我的吩咐，不尽你的责任了。所以他就恍然大悟，继续他传福音的责任。所以是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只需尽击打石头的本分。人信主是神的主权，神的拣选。据说一个人要信主，至少要经过几次？七次，要七次的宣讲才能成功。所以或许别人栽种我们收获，我们栽种别人收获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也知道弟兄姐有来旅游的，有来我们小组的，在这里我们向他传福音，没有信，但也许他回到中国，他回到美国，他回到其他的时候，他就信了。重要的不就是人信的？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因无效果而气馁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福音的种子已经种下了。另一方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也求主赐给我们同理心，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，可以看到人的需要。我们的主耶稣不就是这样吗？马太福音他说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就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你我不都是做工的人吗？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位刚刚受洗的姐妹打给我，她说是 国内的他的弟媳妇儿因弟弟患癌症去世，迟迟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，啊，天天对着弟弟的遗像，他落泪、失眠、睡不着觉，甚至有可能会抑郁，也不愿意接触人。他心里就非常着急，他向我求助，他说如何向他传福音，让他从这个自己的这个抑郁之中走出来呢？说实话，弟兄姐妹，我那时候听了，我是既难过，我也有惭愧。我难过的是，人生总会有苦难，如果没有主，在苦难面前，人是多么的脆弱和无助。我惭愧又是，主啊，我自己做的实在是太少了，我也是太有限了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又能如何帮助这个远在中国的慕道友呢？我想只能通过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，也求主亲自拣选。那似乎太苍白了吧？求主怜悯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温哥华有一个群体其实值得我们特别关注，就是新移民啊。我们当初也都是新移民，也从新移民走过来，我们知道新移民所面对的压力啊，工作、生活、情感、心理、语言、归属。我想求主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，就向他们传福音。我也相信这里一定有神的美意，有神的托付。就是前几天我也跟一位牧师交流，郑牧师交流，他说他们的教会就向新移民传福音，教会人数也从60人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人。哇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我想我们教会新的施工的方向也许是新移民了。当然毋庸讳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对待福音的上面有很多错误的观念，比如有人就说传福音没有必要，只要自己信主就好，而且我们信主那就是传福音，对吧？别人信不信那是别人的问题，与我们无关。而且信主既然是神所拣选的，那么不信主的命该如此，我们传不传无所谓嘛。还有人说传福音嘛，牧师传道执事小组长的事儿，我一个普通的信徒，我没有那么大本事，我只要信我的就好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传福音不是恩赐，传福音是使命。马太福音28章，主耶稣所吩咐的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的，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福音是我们的主业，不是我们的副业。当然最后一种是诅咒式的传福音啊，赶快信主吧，信了耶稣你进天堂，不信耶稣你下地狱啊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，赶快悔改，结果把人给吓跑了。第三，传福音的依靠是神的大能。保罗说自己没有用高言大志向你们传讲神的奥秘。什么是神的奥秘？其实神的奥秘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。在以弗所书福音的奥秘保罗已经说了，他说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高言大志呢， 就是指属世的学问和人的智慧。哎，保罗为什么不用高言大志？你要知道，当时我们查过，哥林多的人他是以优雅的辞藻和卓越的这个推理还有哲学闻名于世，所以他们当时有一个词儿嘛，就是说如果有人言辞华美出众，理论风国卓绝，人们就说他在使用哥林多的字眼和技巧。而且保罗并不是没有学问呢，生在大树，身已经学了所有希罗文化的知识，又拜在加玛列门下，对吧，得了犹太人的智慧，他可以讲他是法利赛人，他既有希腊文化他又有犹太文化。但是保罗为什么不这样传？因为他不想转移人的注意力，他要人真正的认识到福音的核心是主耶稣和他钉十字架。这里又有一个故事，我们不知道认识不认识这位人，格里汉牧师，有的是叫葛培里牧师，对吧，著名的布道家，1918年到2018年，他有一次在剑桥大学讲道啊，我们知道听众，剑桥大学听众的人都是教授或者学生啊，所以他很紧张，他事先准备了很久，可是到了讲道的那晚啊，到了讲道那晚，他穿着博士袍戴着帽子啊，站在讲台上，用很多哲学的名词科学的证明来传讲福音，结果怎么样？那一天无一人信主。第二天他通过祷告，他也不再利用他自己预备的讲章，他只讲简单的福音，而这次讲到呢，有600人悔改信主。因为让人心改变的是神，人接受福音是神的工作，所以保罗说自己传福音只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。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以弗所书2:9-10的经文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我没有什么可夸口的，一切都是出于神。还是拿使徒行传16章，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中，他在腓立比没有犹太会堂，所以他就神却让保罗传福音给谁？里底亚那个姐妹啊，在腓立比因着这个诬陷，他被抓进囚牢，但是神却借着一场地震让狱卒全家信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，与其是保罗宣教，我倒觉得不如是圣灵的带领和预备。我们的神叫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有预备了，是他预备了吕底亚的心，让他信主，也是他让外邦的狱卒以奇迹的方式突然蒙恩。当然进一步的，我们也看到传福音的方式啊，可以千差万别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弟兄姐妹，是否听过这样的见证？哎，我感谢谁谁谁，我的朋友，他没有一直给我传福音，如果他一直给我传，我一定会反感并拒绝的。是否也听过另一种信见证呢？哦，感谢某某某，是他一直给我传福音，最后呢使劲推了我一把，所以我能信主。这都是真实的，可是区别在哪里？时机和智慧。那再问一步，传福音的时机和智慧不是来自于人，我相信都是来自于圣灵的带领，他是会根据不同的慕道友来启示我们不同的传福音的方式。所以圣灵的大能是我们传福音的依靠，他甚至 与我们的学问、财富没有关系。我们传福音，老说为什么软弱，为什么无力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引人归主呢？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依靠圣灵的大能。其实圣灵的大能就是一直在那里，就看你用不用。就好比一把宝剑，你不用它去砍东西，你就不知道它的锋利。而福音，你不去传讲，你就不知道圣灵的能力。啊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的。所以有一位贫穷的老太太，她是文盲，她不识字。她信主以后呢，她就想替主耶稣做见证。因她是天天必须给人洗衣服，她两脚双腿又不方便，她又不能出去，不能走路，怎么办？但是她就对给她担水的人说，我现在很快乐，因为我信了耶稣，求你有功夫去听福音好不好。她对卖馒头的啊，对其他人，他都用这句话来做见证。结果怎么样？过了几个月，说居然有三个人因他的见证去听了福音而信了主。我们这里也有一位姐妹，她也是几年前刚信主的时候，她就热心在自己的亲友微信群里传福音啊，结果人家以为他是神经病，就把他踢出了一个家族群。所以几年过去以后，最近姐妹分享自己传福音的经历，是她去那个美甲店啊，圣灵有感动，她就向那个店员传福音。这次呢，她是从关心他们的身体的健康，跟他们拉家常入手。而且当时前段时间我们知道那个歌星叫李玟，对吧？李玟猝死嘛，他就从这个李玟猝死能不能都说上天堂安息，他说他能不能上天堂安息，他也说那你们我们有一天都要死的，我们能不能也进入天堂得享安息呢？所以他去了美甲店三次，他每次就向这三个做美甲的小姑娘传福音。感谢主啊，三个年轻小姑娘，最后有两个愿意说姐姐，你下次去教会的时候，你们也带着我去，我们也愿意跟你们去听福音。我想姐妹一开始原来的时候可能是凭着人的智慧去传福音，可能现在却是凭着圣灵的大能去传福音，效果也就不一样。这里呢也提到圣灵的明证，也就是说用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去见证神。记得几年前我们曾经向一位阿姨传福音啊，讲耶稣，结果阿姨悠悠地来了一句，耶稣在哪里呢？是啊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能向人见证耶稣基督的美好和真实，人怎能相信呢？所以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啊，应该像那个蒲公英，努力生长开花，然后结出果子，活出耶稣的样式，然后让圣灵的种子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散发出去，然后祷告期待种子发芽。而不能像追求业绩，用假大空的话甚至威吓他人来传福音。因为我们自己如果不是一个好的样式，我们怎么去感染人呢？所以反之呢，如果人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的荣耀，一定更有说服力。当然话要说回来，我们传福音是深传还是言传，见仁见智。我认为最好两者都传，对吧？让人们既看到我们身上耶稣的荣耀，又能听见耶稣的话语。而且最重要的，无论是深传还是言传，我们都要顺服圣灵的引领。 重要的是顺服圣灵的带领。好，感谢主。最后呢，如果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，福音的核心是主耶稣和他钉十字架，福音的传福音的态度是惧怕、战惊和责任，传福音的能力是依靠神的大能。我最后说一个，上个周六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了这个叫 Go 2024 的这个福音宣教大会，真的是很受激励也很受鼓舞啊！大会的主题是国度福音行动，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啊，也有很多美好的分享。但我想最重要的，心动不如行动。也许今天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从现在开始，从今天开始，在2024年，我们每一个人至少向一个人传福音吧。而且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将来回到天家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对你我说一句话：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感谢主。我们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何等的恩典，你把福音的使命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，靠着圣灵的引领去传讲你的福音。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像保罗所说，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主啊，这福音的使命是托付给每一个人的，这福音的使命是你所忠衷的托付。巴不得每一个儿女真的有这样的看见，就让我们从现在做起，就让我们至少每年向一个人传福音，也真的到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羞羞惨惨的，我们不是空手的，我们真的是巴不得你能够对每一个儿女说，你这里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看见，也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，让我们看到人的需要，看到福音的需要。主，赞美你，让列治文福音堂真的是能够成为传福音的教会，在这地上为你打美好的仗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祝福，也愿你看顾。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